要看到民数记三十二章了。
今天晚上我要睇到民数记三十二章。
那在民数记三十二章的里头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民数记三十二章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和前面所有的事好像是不那么的吻合。
这里发生的事情好像从上面有些不是几个吻合。
我的意思是说，从他们第二次起行以后所他们的经历合不上来。
是说他在第二次起程的之后跟他的经历是合不上来。
我们晓得从他们第二次启程以后，
我们说他从第一次起程之后，
那他们一路上都是在那里经历神自己的大能，
他们一路上都在那里经历神自己的大能，
一路上都在那里来看见神的手所做的工，
一路上都看见神手所做的工。
那所以他们就每次每次是享用神的自己，
他们每次每次的享用神的自己，
神的丰富，
神的丰富，
神的照顾，
神的照顾，
神的得胜，
神的得胜，
神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他们的享用，
神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他们的享用。
那么到了三十二章的时候，
一去到三十二章的时候，
他们中间就出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
他们中间就出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
你说大，它的确是可以很大。
你说大，的确可以很大。
你说小，在整个神的工作的里边也算不得什么。
如果说小，在整个神的工作里边也真的不算得什么。
但是对个人来说，
那对个人来说，
对跟随主的人团体来说，
对跟随主的团体来说，
那这个事就是非常的不简单。
这个事就非常的不简单，
可以说是非常的严肃，
可以说非常的严肃。
那发生的是什么事呢？
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么约旦河东这一带的地方，
约旦河东一带的地方，
我们也许就叫它的基列地吧，
我们或者叫做基列地。
这一带的地方，
一带的地方，
对于那些游牧的民族来说啊，那是一个太美太美的地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讲，这一块是太美太美的地。
那里有水有草，
那里有水有草，
有是平原，
有平原。
那尤其是他们走了四十年山地，
尤其他们走了四十年的山地，
现在一下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
现在一下来到这样的地区，
那这对他们那个吸引实在是太大了，
那对他们的吸引实在太大了。
那么前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还在河的那一边，
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还在河的另一边，
那边究竟是什么个样子他们没有把握，
那边究竟是怎么样子他们没有把握。
但是这一个称为基列的地呢，
现在这里称为基列地，
我们已经踏足在其上了，
我们已经踏足在其上了，
我们已经看见它的肥美了，
我们已经看见它的肥美。
那这样的一个情景一出现，
这样的情景一出现，
在十二个支派的中间就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有计算，
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其中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有计算，
那就是流便的支派和加德的支派，
就是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
那以后再加上马拿西半个支派，
再加上马拿西半个支派，
一共就是两个半支派，
一共就是两个半支派。
那他们看到了这里的美好之地啊，
他们看见这块美好之地，
他们就不想过河了，
他们就不想过河了，
他们就不要过河了，
他们就不想过河，
他们就说我们停在这里就可以了，
他说我们停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了，
所以开始我们看
见，他说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
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
那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那他们看眼睛看见了，
他们眼睛看见了，
心里就起意了，
心里面就起意。
那心里一起意，
心里一起意，
他们就来对摩西和以利亚撒和会众的首领就说了，
他们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
哦，他说这一带的地方啊，
他说这一带的地方
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啊，
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你仆人也有牲畜，
你仆人亦有牲畜。
那然后第三节他就又说了，
然后第三节他又说、
啊、第五节又说了，
第五节又讲了，
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他们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严肃的问题是什么呢？
严肃的问题是什么呢？
乃是这个地方虽好，
乃是这个地方虽好，
但却不是神的应许。
但却不是神的应许。
如果他们现在要抓住这个眼见的好处而放掉神的应许，
如果他们现在要找住眼见的好处而放掉神的应许，
那这个事情在原则上就很大了。
那这个事情在原则上就很大了，
因为他们不要神所预备的，
因为他们不要神所预备的，
他们却是要他们所以为美的，
他们要他们自己认为美的。
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两个支派的人的心思的里面看见了一些跟随主的人可能遇到的试探。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的心思里面看见跟随主的人可能会遇到的。
当然今天我们不会有一个激烈地，
当然今天我们不会有一个激烈地，
但是属灵的激烈地啊，那在我们周围都是。
但属灵的激烈地在我们周围都是。
那么我们非常容易就在这个称为激烈地的地带的里面不看重神的应许而看重眼前的好处。
我们很容易在这个所谓属灵的激烈地里面看见眼见的好处，就看不见神的应许。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在他们所说的话的里头，
在他们所讲的话里面，
这个地很好，
这个地很好，
你仆人有也有牲畜，
你仆人也有牲畜。
这个话你扩大来看，
这个话你扩大来讲，
你能不能说，
你能不能够这么讲呢？
你仆人有牲畜，
你仆人有牲畜，
别的支派的人虽然有牲畜，但是他们的牲畜却算不得什么。
别的支派虽然有牲畜，但他们的牲畜不算得什么。
扩大来看是不是这样？
扩大来看是不是这样？
难道只有这两个支派有牲畜吗？
难道只有这两个支派有牲畜吗？
其他那十个支派就没有牲畜吗？
其他十个支派没有牲畜吗？
如果他们两个支派有这样的需要，
如果这两个支派有这样的需要，
那另外那十个支派就没有这个需要了吗？
是不是其他十个支派就没有这样的需要呢？
那用人们这样的一个心思发表了一个什么的属灵的情况呢？
弟兄姊妹，这个这样的心思究竟发表了什么属灵的情况呢？
乃是把人本性里面的最脆弱的那一个东西显露出来，
就是将人本性里面最脆弱的那个东西显露出来。
那也就是亚当的生命的里头的那一个焦点显明出来，
就是亚当生命里面的焦点显露出来。
因为他们所看见的只有自己的需要，
因为他们看见的只有自己的需要，
而别人的需要不在他们心上，
别人的需要不在他们的心上，
也不替别人去考虑，
也不替别人考虑，
而只是看见自己的需要，
只是看见自己的需要。
那只要自己的需要能解决，就什么事情都叫做解决，
只要自己的需要解决了，什么事都算解决了。
那这个是整个的以色列人，
这个整个以色列人，
但是他们只是当中的两个支派，
但他们只是当中两个支派，
他们盯牢在自己的需要上面，就不管其他十个支派了，
他们盯牢在自己的需要上面，就不理其他十个支派。
那这是人性里头最弱的那个点，
这个人性里面最弱的一点，
许多难处的发生就是发生在这个点上面，
很多难处的发生就发生在
亚当的堕落是发生在这个点上，
亚当的堕落是发生在这个点上，
该隐的堕落是发生在这个点的身上，
该隐的堕落也是发生在这个点的身上，
挪亚的日子的那些人的堕落是发生在这个点的上面，
挪亚的日子那些人的堕落也都在这个点上。
我们一直往前看，扫罗的堕落是落在这个点上面，
我们再往前看，扫罗的堕落也都在这个点上面，
以色列的堕落也是在这个点的上面，
以色列的堕落也在这一点的上面。
但是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
但弟兄姊妹千万记得，
这不仅是旧约的故事，
这个不单是旧约的故事，
在属灵的原则上，
在属灵的原则上，
只要你走在属灵的路上，
只要你走在属灵的路上，
只要你是愿意做一个跟随神的人，
只要你愿意做一个跟随神的人，
那我们就非常有机会来接触到这样的一种光景，
我们就非常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的光景。
那就怎么他们发生这个光景啊，
等姐妹他们发生这个这样的光景
还是有一定属灵的基础的，
还是有一定属灵的基础的，
还不是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不信的人他们的那个只是唯利是图的那个想法了，
不是那些未信的人那些唯利是图的想法，
那他们还有一定属灵的基础的，
他们有一定的属灵基础的，
那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
我们只不过是取用神的恩典，
我们只是取用神的恩典，
没有什么不对，
没什么不对。
你说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一个是一个遮掩法，
这个是一个遮掩法，
是撒旦放在神的子民当中的一种遮掩法，
是撒旦放在神的子民当中一个遮眼法，
或者说是障眼法，
或者是障眼法，
他叫你看见这里有神的恩典，
他看见你这里有神的恩典，
那你就去取用神的恩典，
那你就去取用神的恩典，
那当取用神的恩典的时候，
当取用神的恩典的时候，
你只管自己的满足就可以了，
你只要自己满足就可以了。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必须记住，
我们必须要记得的，
神带领当日在旧约的带领是以色列做单位的，
在旧约神的带领是以以色列做单位的，
在新约主的带领是以教会做单位的，
在新约主的带领是以教会做单位的，
在神的眼前只有一个单位，
在神的眼前只有一个单位，
那在这一个单位的里头，
在这个单位的里面
就不可能再发生其他的单位，
就不可能再发生其他的单位。
如果离开了这一个单位，
现在看见这个单位，
离开
了
这个
单位，
那么就是离开了神纪念的范围，
就离开了神纪念的范围。
那现在以这个这两个支派，
现在这两个支派，
他们说我们有需要，
对吧？我们有需要。
那摩西你不要把我们领到河那边去，
摩西你不要将我们领到约旦河那边去。
那这个是承受神的应许，
这个是承受神的应许，
留在约旦河东，
留在约旦河东，
这个是脱离以色列，
这个是脱离以色列。
那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等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
以色列是神的那一个见证的团体，
以色列是神见证的团体，
而以色列是执行神的计划的那一个团体，
以色列是执行神计划的那个团体，
是一个团体，
是一个团体。
神让他们所站的见证的地位是在约旦河西，
神要他们站的见证地位在约旦河西，
是在迦南地，
在迦南地。
那他们站在迦南地，
他们站在迦南地，
他们就站对了，
他们站对了，
他们不站在迦南地，
他们不站在迦南地，
那就是不对的，
那就是不对了。
但是他们可以这样说，
但他们可以这样说，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他们并不是没有一点的属灵的看见，
他们不是没有一点属灵的看见，
但是危险就是危险在这里，
但危险就危险在这里。
你看他对摩西说的时候是怎么说呢，
你看他对摩西是怎么说呢，
那这一带的地方，
这一带的地方
就是第四节，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
在第四节那里说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所攻取之地，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们得着约旦河东，
我们得着约旦河东，
他们承认，
他们承认
不是我们打下来的，
不是我们打下来的，
是神拿下来给我们的，
是神拿下来给我们的，
那所以是恩典，
所以是恩典。
那现在我们在恩典中来支取，
现在我们在恩典中来支取，
没有什么不对，
没什么不对，
但是他们忘了，
但他们忘记
神的得胜，
神的得胜
是恩典，没错，
是恩典，没错。
但是神的得胜所显明的事实，
但神得胜所显明的事实，
不一定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不一定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神所给的产业，
神所给的产业，
乃是神的应许，
乃是神的应许。
神所应许的一切，
神所应许的一切
是我们的产业，
是我们的产业，
神所做的一切的工，
神所做一切的工
不一定是我们的产业，
不一定是我们的产业。
那弟兄姊妹，我这样说弟兄姊妹就 更容易领会了。
弟兄姊妹，我这样说你们会更容易领会。
天上有24长老，
天上有24长老，
天上有四活物，
天上有四活物，
天上有许多的天使和天君，
天上有很多的天使和天君。
那这些都是神手里头所做的工，
这些都是神手所做的工。
但是一个事实很明显，
一个事实很明显，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产业，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产业。
神没有打，没有说过那些是给我们做产业的，
神没说给这些我们做产业，
这就很清楚了，
这个就很清楚了。
当然神手里头所做的工，天上的固然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
当然神手所做的工在天上有很多我们不知道，
就是在地上神也做了好些的工，
就算在地上神也都做了很多的工。
那神没有给我们把那些作为我们的产业，
神没将那些给我们作为产业，
诸天神没有把它作为我们的产业，
诸天神没将那些给我们作产业，
天上的许多的星宿神没有把它作为我们的产业，
天上很多的星宿神没给他们我们作产业，
都是神手里的工作，
都是神手
里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有一个很太简单的观念，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太简单的观念
啊。也许我这个话说的不太准，
或者我这句话
我们不要有一个太简单的想法，
我们没有一个太简单的想法，
我们必须有一个丰富的观念，
我们必须有一个丰富的观念。
我不敢说是我不敢用那个复杂的观念，
我不敢用复杂的观念，
因为这个实在不是复杂，
因为这个实在不是复杂，
而是丰富，
也是丰富。
但是在我们的想法的里面，
但在我的想法里面，
我们有些时候那个想法太简单了，
有时我们的想法太简单了，
简单到把神的丰富都圈起来一部分，又圈出去大部分，
将神的丰富圈起一部分，而将大部分就圈了出去。
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毛病。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常常有的毛病。
那现在这两个支派的人，他们犯的毛病就犯在这里。
现在这两个支派的人所犯的毛病就在这里。
他们看见这一带地方是神打下来的，
他们看见这一带地方是神打下来的，
是神给我们，
是神给我们的。
那所以我们从神手里头接过这一个，那是没有错的。
所以现在在神手里面接过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哪里晓得，
但
在这一件事上面，
在这件事上面，
他们犯了两个原则性的错误。
他们犯了两个原则性的错误。
第一，
第一，
把不是应许的要作为产业，
不是应许的他要作为产业。
第二，
第二，
只看见自己而没有看见整体，
只看见自己而看不见整体。
那这两个错，这两个毛病啊，或者说严肃的来说是这两个属灵上的错误啊，
这两个毛病，或者严肃来讲，这两个属灵的错误，
可以说是历史一代历代以来神的儿女所面临的一个极其厉害的征战。
可以说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所面临的很激烈的征战。
你怎么能脱离自己而进入那个见证的实体？
你怎能够脱离自己而进入这个见证的实体呢？
你怎么能抓紧神的应许，而不把神应许以外的事物来代替应许？
你怎样抓住神的应许，不以应许的外面的事物来代替应许？
那就是历史历代以来神儿女们的那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追求、征战、操练。
这个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在属灵上的追求、征战和操练。
那我们在这一件事上面，
我们在这件事上
面，我们必须要看到一点，
我们必须要看见一点，
约旦河东好，
约旦河东是好，
的确是好，
的确是好，
对他们来说，
对
他们来说，很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是很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有水，
有
草，
有草，有草，
是平原，
是平原。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一点，
但我们必须记住一点，
河东虽好，
河东虽好，
但却不是应许，
但却不是应许，
不是神的应许，
不是神的应许。
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啊，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领会。
我们求神给我们在一件事情上面有好准确的。
那站在他们当时的那个地位，
站在他们当日的地位，
他们是在约旦河东，
他们在约旦河东，
那约旦河东就是现在的约旦地，
约旦河东就而家嘅约旦地。
啊，约旦河西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
约旦河西就而家嘅巴勒斯坦。
啊，就是以色列地了。
就以色列地啦。
那神那个应许是在河西。
神嘅应许喺河西。
那他们要是到到河西，
如果佢去到河西，
那他们就进入神的应许。
佢哋就进入神嘅应许，
承受神的应许，
承受神嘅应许。
他们站在河东，
佢哋站喺河东。
那他们是要他们自己所要的。
佢哋系要佢哋自己所要嘅。
那他们所要的在眼前虽好，
他们所要在眼前虽好，
但是却不是神的命定，
但却不是神的命定。
那在这样的光景的底下，
在这样的光景底下，
那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发生了一些个难处了。
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发生了这个难处。
如果他们就是要留在哪里，
如果他们就要留在那里，
我们不过河，
我们不过河，
你怎样我们都不过河，
你怎我们都不过河，
因为只有这里是我们要的，
因为只有这里是我们所要的，
因为我们觉得这里好，
因为我们觉得这里好。
那这样呢，
如果这样，
以色列中间就发生缺口了。
那以色列中间就会发生缺口，
见证上是出口发生缺口了，
见证上是发生了缺口，
在征战的那个事实上面也发生了缺口了，
在征战的事上也发生缺口。
那所以当他们一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一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摩西立刻就对他们说，
摩西立即就对他们说，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他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
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
你们仅坐在这里，
你仅坐在这里吗，
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
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
那就这么，你看到摩西这两句话，这对他们所答复的这两句话，
弟兄姊妹，看见摩西对他们答复这两句话，
就指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指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弟兄去打仗，
弟兄去打仗，
你们却坐下来，
你们却坐下来，
你们一坐下来，
你们一坐下来，
就叫其他的十个支派就有点不是滋味，
你就叫其他十个支派就有点不是味道，
他们也许情绪上就受影响，
他们或者情绪上会受影响，
他们也会提出相同的要求，
他们都会提出相同的要求，
我们也不过去了，
我们都不过去了，
我们就留在这里好了，
我们留在这里好了，
反正这里也都是神打下来的，
反正这里都是神所打下来的。
那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神的应许在神的子民的身上怎么可以成就呢，
那神的应许在神的子民身上怎么能够成就呢，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了，
这个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那是当摩西一指出了这样的一个严肃的问题的时候，
所以当摩西一指出这个严肃的问题的时候，
马上就提到四十年前所发生的那件事，
马上就提到四十年前所发生的那件事，
就是十三章上头所提到的那事，
在十三章上面所提的那件事。
那时他们派了探子进入迦南，
那时他们派了探子进入迦南，
那出来报了凶信，
出来报了凶信，
那结果以色列人说他们不要进迦南，
结果以色列人说他们不要进迦南，
那结果呢，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
结果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
那摩西提到这样的一件事，
摩西提到一件这样的事，
他拿那四十年很痛苦的经历来提醒这两个支派的人，
他将这四十年痛苦的经历来提醒这两个支派的人，
你晓得你们两个支派可能把整个的以色列都连累住了，
这两个支派很可能都将整个以色列连累住，
那这是历史的因界呢，
这个历史的因格，
你看到历史的事情，你不能不想今天会发生什么，
你看见历史的时候，你会不想到今天会发生什么。
那从前他们是在这样的原则上失败，
从前他在这样的原则上失败。
那个历史是说明了这样的一个失败。
那个历史是讲出一个这样的失败。
那今天你又要跑那个老路啊。
今天就要跑回老路。
对摩西来说。
对摩西来说。
摩西实在里面也是很难表达他的感觉。
摩西的里面实在很难表达他的感觉。
如果他从历史上面来看今天。
如果从历史上面来看今天，
他看见以色列人又走到一个绝望的路上，
他看见以色列人又走到一条绝望的路上。
而我呢？
我呢？
我根本再没有时间来陪伴你们，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再陪伴你们。
神已经定规了我要离世的那个日子，
神已经定规了我离世的日子了。
就算我有时间来陪伴你们，
就算我有时间来陪伴你们，
再来一个四十年，
再来一个四十年，
这个都是浪费，
这个都是浪费，
浪费神的恩典，
浪费神的恩典，
浪费人的年日，
浪费人的年日，
浪费神旨意成全的那个安排，
浪费神旨意成全的那个安排。
那所以摩西在这里非常严肃的来指出问题来，
所以摩西在这里非常严肃的指出问题来，
提到四十年前的事情，
提到四十年前的事，
一面就指出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的遭遇，
一指出大部分以色列人的遭遇，
同时又指出，
同时指出
有两个人他们特殊的经历，
有两个人他们特殊的经历。
那这两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
这两个人叫约书亚跟加勒。
他们两个人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心智，他们抓牢神的应许，
他们这两个人有一个心思，就要抓牢神的应许。
所以四十年前那一代的兵丁都死光了，只剩下这两个人可以承受神的应许。
所以四十年前那代的兵丁都死光了，只有这两个人能够留下来承受神的应许。
那在这里神说了两句话来表达这两批人，
所以这里神讲了两句话来表达这两批人。
说到那一批倒闭在旷野的人，
讲到那帮倒闭旷野的人，
神说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随我，
神话他们没有专心的跟随我。
那说到约书亚和加勒，
讲到约书亚和加勒，
神是说因为他们专心跟随我，跟从我，
神话他们是因为他们专心的跟从我。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那在这里我们把它归纳出一个很明确的那个结论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很明确的结论来。
那四十年的经历，
四十年的经历，
从正面来说，
从正面来看，
神要让以色列人体会两件事情，
神要让以色列人体会两件事情。
第一，
第一，
他们必须要有肢体的感觉，
他必须要有肢体的感觉。
像他们现在两个支派在这里说，我们留在这里不走，
好像现在这两个支派说我们留在这里不走，
这就是没有肢体的感觉，
这个就没有肢体的感觉，
只有自己，
只有自己，
没有肢体，
没有肢体。
那这是头一个，
这个头一个。
那第二个呢？
那第二个呢？
要向神专一的跟随，
要向神专一的跟随。
那在属灵道路的道路上奔走，
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奔走，
不是跟随任何人，
不是跟随任何人。
神在这里说，你们并不是跟从摩西，
神在这里说，你们不是跟从摩西，
你们也不是跟从亚伦，
你都不是跟从亚伦，
你们乃是跟从我，
你们乃是跟从我，
那就是跟从神的自己，
就是跟从神的自己。
那这两个事情，
这两件事情，
那是以色列人一直要学的，
是以色列人一直要学的。
你要是跟从神，
你又是跟从神，
神在哪里，
神在哪
里，你就到哪里，
你就去哪里。
神说你们该在哪里，
神说你们应该在哪
里，你们就在就应该在哪里，
你们又应该在哪
里，因为我在哪里，
因为我在那里。
那就算你看到这里面了，
等一会儿看到这里了，
一个是肢体，
一个肢体，
一个是神自己，
一个神自己，
一个肢体，
一个肢体，
合起来就是身体，
合起来就是身体，
神自己，
神自己
显明出来就是身体的头，
显明出来就是身体的头。
所以这两个事情合起来，
所以两件事情合起来
乃是一个身体的见证，
那一个身体的见证。
因为怎么我们必须要记住，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记住，
以色列人现在所占的地位，
以色列人现在所占的地位，
乃是就要进入迦南的那一个地理的环境，
就是要进入迦南的这个地理的环境。
我们一再的提说，
我们一再的提说，
他们跟迦南地只是一河的资格，
他们跟迦南地只是一河之隔。
那他们一过河，一进到迦南，
他们一过河进入迦南，
那神的见证在他们身上的那一个引导就成型了。
神的见证在他们身上的引导就形成了。
但是这个见证啊，
但这个见证
不是借着十个支派来表达的，
不是借着十个支派表达的，
是要借着十二个支派来表达的，
是要借着十二个支派来表达的。
因为只有十二个支派，
因为只有十二个支派
才能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
这就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弟兄姊妹，这件非常严肃的事
啊！我们不旧约的时候，
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甚至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都常看到，
甚至读新约的时候，我们都时常看到，
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神话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有好多个儿子，
有好多个儿子，
不只是除了以撒，还有仅有以实玛利。
不单止除了以撒，仅有以实玛利。
除了他们这两个，还有好些儿子。
除了这两个，还有好多的儿子。
但是只有以撒一个是神应许里面所选中的。
但只有一个以撒是神应许里面所选中的。
以撒又有两个儿子。
以撒又有两个儿子。
以撒虽然是以撒的儿子，
以扫虽然是以撒的儿子，
但这个不在神的拣选的里面。
但这个不在神的拣选的里面。
所以亚伯拉罕的后代、以撒的后代不能成就表明是神的见证。
所以亚伯拉罕后代、以撒的后代不能够成为表明神的见证。
神所要的那个见证，
神所要的那个见证
必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必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所以神说他是他们这三个人的神。
所以神啊，他是这三个人的神，
也是这三个人的后代的神，
也是这三个人的后代的神。
那么如果以色列人现在渡河了，
如果以色列人现在渡河，
只有十个支派过去，
只有十个支派过去，
两个支派留在这里，
两个支派留在，
结果的话后来还要加上半个支派，
结果后来还要加上半个支派，
那只有九个半支派过去，
只有九个半支派过去，
两个半支派留在这里，
两个半支派留在那里。
在神所要的、借所要建立的那个见证上面来说，这个见证是一个残缺的见证。
在神所要建立的见证来讲，这个是残缺的见证。
那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
使得我们看到神记录，圣灵把这样的一件事那么详尽的记录下来。
圣灵将这件事咁详尽的记录下来，
不是单单叫我们看见当年发生了这样的一段历史，
不是单单叫我们看见当年发生一段这样的历史，
而是透过这一段的历史把我们带进神见证的那一个实际的要求里，
也是透过这个历史将我们带进神的见证的要求里面。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么当摩西那么严肃的说了这样的事以后，
当摩西这么严肃的讲了这件事之后，
那么这两个支派的人他们有没有开会找这个结果来才说话呢？
那么这两个支派的人究竟有没有开会来找这个结果才讲话呢？
圣经没有记录，
圣经没有记录，
也许他们老早就已经安排了，安排定了，
或者他们老早已经安排了。
正因为他们老早就安排定了，
正因为他们老早安排了，
那就表达出问题的更严重，
就表达出问题更严重。
因为当摩西这样说了以后，
因为当摩西这样说，
这两个支派的人就更靠近摩西来说了，
那这两个支派的人就更靠近摩西来讲了。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我们如果不看后面的那几句话，
如果你不看后面那几句话，
只看上面那几句话，
只看上面那几句话，
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你看见一件事情。
不管你摩西怎么说，
你们摩西怎么说，
我们在这里是留定了，
我们在这里留定了。
你同意我们也留在这里。
你同意我们就留在这里。
你不同意我们也是留在这里。
你不同意我们就留在这里的了。
如果你不看底下那几句话的话。
如果你不看底下那几句话的话。
我们的确是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的确是看见这样的事实。
但是这个事实呢。
这个事实呢。
虽然加上底下那几句话。
虽然加上底下几句话。
还是这个意思。
总是这个意思。
那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意思就是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我们是留在这里不走。
我们都留在这里不走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看到
了。你看到了。
我说那个问题的严肃就是严肃在这里。
我说这个问题严肃就严肃在这里。
他们自己都定规好了。
他们自己定规好了。
一切都自己在那里下了结论。
一切自己都在这里下了结论。
既然下了结论。
既然下了结论。
哪里管你神在说什么话呢？
从边理得神讲什么话？
哪里在管要寻求神呢？
从边你理得怎样寻求神？
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
因为一切都自己定规好。
因为一切自己定规好了。
那么所以我看他们在去见摩西以前。
所以我看他们去见摩西
虽然圣经没有记录说他们先开了一些两个支派的会找出结论才去说话。
虽然圣经没讲这两个支派先开会找出结论然后才讲话。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结论好了。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结论好的。
他们的结论也许是这样。
他们的结论或者是这样。
如果摩西答应我们那我们就留下来。
如果摩西答应我们我们就留下来。
如果摩西不答应我们呢
如果摩西不答应我们呢
我们还是留下来。
我们都是留下来。
不过我们可以退一步让一个步。
但我们可以让一个步。
我们也到约旦河西去。
我们也都去约旦河西。
我们陪着我们的弟兄打仗。
我们陪着我们的弟兄打仗。
那这样一来啊，
咁样一来，
我们不是不过河，
我哋唔系唔过，
我们也过，
我哋亦过，
但是我们过了河，
但我哋过咗河，
我们还是不要河那边的地，
我哋都系唔要河嗰边嘅地，
还是不要那边的产业，
我哋都系唔要嗰边嘅产业，
我们仍然要回到这里，
我哋都系要翻到呢度嚟。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看，
你睇，
这是他们的老早就已经定规了的，
呢啲系佢哋老早已经定规咗啦。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
所以弟兄姊妹你睇。
说起来他们好像很为肢体打算了。
讲起上来好像很为肢体打算。
他们过去打仗啊。
他们过去打仗。
我们也陪着去他们去打。
我们都陪着他们去打。
一直等到他们打完了。
一直至他们打完之后。
那我们才回家。
我们先回来。
那我们牺牲算是不少了。
我们牺牲算是不少了。
我们这个精神也实在是够伟大了。
我们这个精神也实在够伟大了。
我们为弟兄的得产业去征战。
我们为弟兄得产业而去征战。
我们出力出命我但是我们不分我们弟兄的产业。
我们出力出命但是我们不分弟兄的产业。
属灵的很啊。
好属灵。
但是骨子里头全不是那一回事。
但骨子里面全不是这件事。
他们已经肯定了一件事。
他们已经肯定一件事。
我们要回到约旦河东来。
我们要回到约旦河东。
那回到约旦河东。
回到约旦河东。
按人来看是小事。
按人来看是小事。
因为他们已经尽了他们的本分那现在回来那有什么不对
因为他们已经尽了他的本分那现在回来有什么不对呢
还是那一句老话。
还是那句老话。
他们不停留在迦南。
他们不停留在迦南。
就是拒绝神的应许。
就是拒绝神的应许。
就是不看重看神的应许，
就是不重看神的应许。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
这件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
因为你可以看见，
因为你可以看见，
以后这两个半支派果然是进到迦南地，陪着弟兄们一同去打仗。
以后这两个半支派的确是去到迦南地，陪着那些弟兄们打仗。
征战的代价是付了。
征战的代价是付了，
但是却不愿意去享用征战所得来的应许，
但却不愿意享用征战所得来的应许，
不享用神的应许，
不享用神的应许。
哎呀，表面上好像是为弟兄，
表面上好像是为弟兄，
实际上是为自己，
实际上是为自己，
表面上是服从神的带领。
表面上是服从神的带领，
实际上是拒绝神的安排，
实际上是拒绝神的安排。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必须看见，
我们必须看见，
都是在一些属灵的伪章底下的一些 一些见不得光的事。
这些都在属灵的伪装底下不见得光的事。
哦，弟兄姊妹，这样的情形，
弟兄姊妹，这样的情形，
我们承认在我们跟随主的人的身上常常有。
我们承认我们在跟随主的上面常常都有。
会发生这样的光景，
会发生这样的光景。
用一个属灵的题目，
用一个属灵的题目
来遮盖一些不是属灵的事物，
来遮盖一些不是属灵的事物。
那丢着我们看到，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
如果一切不是让神的应许成就，
如果一切不是让神的应许来成就，
尽管那一个题目很属灵，
尽管这个题目很属灵，
如果里面那个实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话呢，
如果里面的实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话呢，
那这样的一种光景，
这样的光景
在神的面前还是得不得数算，
在神的面前还是不得到数算的。
那么当时摩西也就勉强的好像答应了他们这个要求，
当时摩西好像勉强的答应他们的要求。
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
但弟兄姊妹你要记得，
神从来没有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神也把河东地也活进神的应许的范围。
但神从来没说因为有这样的改变就将河东地划在他应许的范围里面。
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可以看到一件这样的事，
在约书亚记的里头，
在约书亚记的里面，
那么神就告诉约书亚说，
神话给约书亚听，
他要领以色列人去得着迦南地，
他要领以色列人去得着迦南地。
那这一个地，
这一个地，
神划出了一个范围，
神划出了一个范围。
那个范围是什么呢？
这个范围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你看约书亚记的十三章，
弟兄姊妹看约书亚记的十三章，
十三章那里就说了，
十三章那里讲了，
说什么呢？
讲什么呢？
提到了一个地区，
提到了一个地区
的界限都活在那里，
界线都画在那里。
我们留意第三节，
我们留意第三节，
从埃及前那上面的地，上面的那些都地都包括在里头，不过我为了简为了只是说明那一点，只是读第三节
啊，上面的都包括在那个范围里面，不过只是指明在那一点的第三节
从埃及前的西可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迦南人之地，
从埃及前的西格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
那神是把迦南人的地给以色列，
神是将迦南人的地给以色列。
那迦南人的地是哪一些？
迦南人的地是哪一些呢？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
这里所提到的这一些，
这里所提的这些。
那这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
那两个半支派已经回到就是约书亚记十三章的时候，
那两个半支就在约书亚记十三章的时候，
那两个半支派已经回到约旦河东了，
这两个半支派已经回到约旦河东了，
他们已经生活在他们以为美的地上，
他们已经生活在他们以为美的地上。
但是神并没有把约旦河东的地也加进神的应许的那个范围，
但神没有将约旦河东的地加入他应许的范围里面。
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
我们就看见一个问题，
迦南地，
迦南地
在属灵的表明上说是神所赐的安息，
在属灵的表明上是神所赐的安息，
是人对神的丰富的享用，
是人对神丰富的享用。
但是在这两个半支派，
那这两个半支派
他们因为要去追求他们自己以为美的，
他们要追求他们自己以为美的，
那结果呢？
结果呢？
他们得不着安息，
他们得不到安息，
他们得不着丰盛，
他们得不到丰盛。
那这些从以后的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在以后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那从哪些历史上看得到呢？
从哪些历史上面我们看得到呢？
那我先给弟兄姊妹们提出那个经文的章节。
我先同弟兄姊妹提出经文的章节，
在约书亚记的第22章的里头，
在约书亚的22章的里面，
你看见他们回到约旦河东啊，他们要筑一座那个正坛。
他们回到约旦河东的时候，他们要筑一座坛，
一个叫做见证的坛，
一个叫做见证的坛。
见证什么呢？
见证什么呢？
见证他们是以色列人。
见证他们是以色列人。
你说糟糕不糟糕？
你说糟不糟糕呢？
是以色列人嘛，怎么还需要见证？
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见证？
但是他们觉得，
大家觉得
我们的弟兄们都住在河西，
我们的弟兄们都住
在河西，我们离群坐着住在河东，
我们离群住在河东，
现在没有问题，
现在没问题，
以后子孙呢？
咁子以后嘅子孙呢？
他们就彼此不认识，
佢哋彼此唔认识，
他们不承认我们是他们的弟兄，
佢唔承认我哋系佢哋嘅弟兄，
那这就很糟糕了，
咁就好弊啦，
所以要造一个坛来见证一下。
所以就要建一个坛来见证一下。
造坛这个事情，
造坛这件事情，
就发表了里面没有安息的那一种心思，
就发表了里面没有安息的一种心思。
那我们又看见，
我们又看见
住在河东的这些人，
住在河东的那帮人，
因为他们没有站在神的应许的那个地位上，
因为他们没有站在神应许的地位上，
所以也就没有那样明显的享用神的眷顾，
他们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享用神的眷顾，
或者说享用神的负责，
或者说享用神的负责。
那所以他们 很早就转向拜偶像，
所以他们很早就转向拜偶像，
很早就给亚述人掳去了，
很早就被亚述人掳了去。
那这是在历代志上第五章那里所提到的事，
这是在历代志上五章那里所提到的事。
那我们求主给我们从这些事上面来看到一些问题，
求主给我在这些事上面看到这些问题，
不活在神的应许里，
不活在神的应许里面，
一定出问题的，
一定会出问题的，
不早出也晚出，
不早出也不会晚出，
一定要出，
一定要出，
只有维持在神的应许里，
只要维持在神的应许里面，
这样才能叫神的旨意成全，
这样只能够叫神的旨意成全。
那当时摩西就按照这样的安排告诉了他们，
当时摩西就照着这样的安排来告诉他们，
也告诉了整个以色列的那些首领，
也告诉了整个以色列的首领。
那将来过河的时候，
将来过河的时候，
这两个支派的人会跟你们一块过去，
这两个支派的人会跟你们一起过去，
他们带着兵器一块过去，
他们带着兵器一起去，
你们征战他们就 参与你们的征战，
你们征战他们会参与你们的征战。
如果是他们是这样，
如果他们是这样，
你们就把基列地给他们，
你们就将基列地给他们了。
如果他们不这样的话，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要在迦南地得产业，
他们就要在迦南地得产业。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留意，
你留意了，
这里好像是摩西在说话，
这里好像摩西在讲话，
但事实上，
但事实上
是神借着摩西说话，
是神借着摩西讲话，
表达出神的心思，
表达出神的心思。
神始终不要他们留在约旦河东，
神始终不让他们留在约旦河东，
所以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所以很清楚告诉他
们，过去，
你们过去，
如果你们履行你们的诺言，
如果你履行你的诺言，
你们可以在河东得产业，
你可以在河东得产业。
但是呢，
如果呢，
最好你们还是回到河西来，
最好你们再回到河西那边。
那神表达这样的一个心思，
神表达了这样的心思。
我们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注意一件事情，
神纪念他的应许，
神纪念他的应许，
也成全他的应许，
也成全他的应许，
成全了以后就让人去享用，
成全之后就让人去享用。
但是神从来不勉强人一定要享用他的应许，
但神从来不勉强人一定要享用他的应许，
但是神却清楚地告诉人，
但神却是清楚地告诉人，
不享用神的应许，
不享用神的应许
所带来的那一个结局，
所带来的那个结局
人自己要负责，
人自己要负责，
神不负他们的责任，
神不负他们的责任。
弟兄姊妹们，在当时这两个支派所发生的事是这样，
弟兄姊妹，当时这两个支派所发生的事是这样，
现在还是一样，
现在仍然是一样，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我们就说福音，
我们就说福音，
福音是神的旨意，
福音是神的旨意，
福音也是神自己成全的，
福音也是神自己成全的，
福音成全了以后，神就宣告说你相信的就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福音成全了之后，神就宣告说你相信就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但是神从来不勉强人去得这个福音，
但神从来不勉强人去得这个福音，
神愿意每一个人都得，
神愿意每个人都得，
但是他从不勉强人去得，
但他从不勉强人去得，
你不拣选神，
你不拣选神，
神也不勉强，
神也都不勉强，
但是不拣选神的那个后果，
但是不拣选神的那个后果，
那人就自己去负责，
那人自己就要负责。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那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很确实的学习的里边，
就将你带到一个很确实的学习，
那是关乎拣选神旨意的问题，
就是关乎拣选神旨意的问题。
我们从这里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这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在关乎神的旨意上面所表明的那个实在的光景，
关乎神旨意里面所表明的实际的光景。
一般来说，
一般来讲，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有神命定的，
有神命定的，
就是神老早就定规好了，
就是神老早定规好了，
神不改变，
神不改变，
那个旨意不管地上的人事物怎样改变，神那个旨意都不改变的，
你地上的人事物怎样改变，神的旨意都是不改变的。
那另外呢，
另外呢，
我们也看见，
我们看见
因着人的软弱，
因着人的软弱，
不肯拣选神的命定，
不肯拣选神的命定，
神也同意人可以不一定拣选他的命定，
神亦同意人可以不一定拣选他的命定。
那神这样一个同意，
神这个这样的同意，
我们也可以说是神的旨意，
我们都可以说是神的旨意，
但是这个不是神命定的旨意，
但这个不是神命定的旨意，
是在人的身上已经改变了的神的旨意，
是在人的身上已经改变了的。
那这个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叫做允许的旨意，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叫做允许的旨意。
但是我们从整本的圣经的历史上面来看，
但我们从整本圣经的历史上来看，
真正蒙福的是拣选神命定的旨意的人，
真正蒙福的是拣选神命定旨意的人，
真正能成全神的计划的是那些拣选神的命定的旨意的人，
真正能够成全神的旨意的人是拣选神命定的旨意的神。
所有拣选神应允许的旨意的，
所有拣选神允许的旨意的，
他们都得着眼前的舒服，
他们都得着眼前的舒服，
但是没有一个结局是对的，
但没有一个结局是对的。
那这是历史所给我们留意到的事情，
这个历史给我们看见留意到的事情。
那么因此我们来看到这两个半支派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我看见这两个半支派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归纳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属灵的实际来，
我们归纳出一些原则性的属灵的实际。
我们刚才说摩西在那里发表神的意思，
我们刚才说摩西在那里发表神的意思，
那这两个半的支派他们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两个半支派也都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弟兄姊妹留意31节，
所以弟兄姊妹留意31节，
大卫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
加勒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
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
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 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归纳出两个属灵实际的原则。
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说我们归纳出两个属灵的原则，
从这两个半支派的身上显明出来，
从这两个半支派身上显明出来。
那这两个支派的说明了什么事情呢？
这两个半支派说明什么事情呢？
第一，
第一，
他们有知识，
他们有知识，有知识，
但是却没有爱慕，
但却没有爱慕。
他们知道神有应许，
他们知道神有应许，
但是他们不爱慕神的应许，
但他们不爱慕神的应许。
他们知道神的定义，
他们知道神的定义，
但是他们觉得神的定义不是那样的可爱。
他们但觉得神的定义不是那么可爱，
有别样比这个更可爱，
有第二样比这个更可爱。
哎呀，许多基督徒都乐在这种光景，
好多基督徒都乐在这样的光景。
神的话提醒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神的话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你看到神也明明把世界和神作为一个比较，
看见神明明将世界和神作一个比较。
如果世界不可爱的话，他的根本没有条件和神相比。
如果世界不可爱的话，他根本就没有条件和神相比。
那虽然他是可爱，
虽然是可爱，
但是他却不是神。
但他不是神，
他比不上神，
他比不上神。
但是在近视的人的心思里，
在近视的人的心思里，
世界比神更可爱，
世界比神更可爱。
就是这两个支派的人的想法，
就这两个半支派人的想法。
他们有知识，
他们有知识，
他们有一点认识，
他有一点认识，
但是却不爱慕，
但却不爱慕。
那第二呢？
第二呢？
他们有经历，
他有经历，
但是他们不追求晋升，
他们不追求晋升。
他们是有一点经历，
他们是有一点经历。
他们走过四十年的旷野，
他们走过四十年的旷野。
他们在旷野的路程上面经历了神各种各样的扶持、供应、引导和保护。
他在旷野上面经历过神的扶持、供应同埋引导。
但是他们却不爱慕，在神的丰富的里头去追求晋升。
但他们却不爱慕在神的丰富里面
追求晋升。他们感觉约旦河东就够了。
他们感觉约旦河东就够了。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因着这样，
因着这样，
我们就看见眼前所发生的难处。
我们就看见眼前所发生的难处。
刚才我跟弟兄姊妹说到的，约书亚记跟历代志上的那些难处是以后出现的。
刚才我同弟兄姊妹提到约书亚记同埋历代志上是以后出现的，
但现在眼前就发生了的难处。
但眼前就发生了难处。
那是难处是什么呢？
这难处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你看到了，
弟兄姊妹你看到了。
当他们在那边分了这个地的以后，
当他们在那里分了这地之后，
他们就在那边建造起来了。
他们就在那边建造起来了，
建造成一了，
建造成一了。
又把那些老的地方的名字都改掉了，
将那些老的地方名字都改了。
这个不怪他们，
这个不怪他们，
因为老的地方的名字不是他们的言语上所表达的，
因为那时古老地方的名字不是他们言语上所表达的，
所以换一个名字适应他们的言语，那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对。
所以换一个名字来适应他们的言语，这个没什么不对。
但是你看都再看下去的时候，
但你再看下去的时候，
你看到一件事，
你看见一件事，
该隐当年所做的事，
该隐当年所做的事，
如今在他们身上出现了，
现在在他们身上出现了
什么事情？
什么事呢？
人出头了，
人出头了，
人把自己举起来了，
人将自己举起来了，
人以纪念自己为满足了，
人以纪念自己为满足。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当时就出现的属灵的难处。
这个就当时所出现的属灵的难处。
那这个难处也就是他们这次发生这一个事情的那个根本的原因。
这个难处就是这次发生这件事情的根本原因。
他们开始就看见自己的需要，
他们开始就看见自己的需要，
现在他们就发表自己的满足，
现在他们就发表自己的满足。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圣灵把这一段历史记载在这里，
圣灵将这段历史记载在这里，
是给以后读经的人有一个十分 的警觉的作用，
在给以后读经的人有一个十分警觉的作用。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在迦南的边上了，
已经在迦南的边上，
稍微挪移他们就进入应许，
稍微挪移他们就能够进入应许。
就在这个不知言的时刻，
就在这个不接眼的时刻，关键的时刻，
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突然间出了一件这样的事，
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固然是人的天然有这个倾向，
固然是人的天然有这样的倾向，
但是我们必须看见那隐藏的仇敌在他们里面所做的功，
我们要注意隐藏的仇敌在他们里面所做的功，
那就在这里搞一个乱子出来，
在这里搞个乱子出来，
大的就让他们进不到家呢，
大的就让他们进不入迦南，
小的就让他们进迦南也进得不完整，
小的就让他们进迦南也都进入当中，
这是以色列人，
一切的以色列人
是接受了一个残缺的事实，
是接受了一个残缺的事实，
这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如果光用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是没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光用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我们比神应许我们所得的还多得了一块约旦河东，
因为我们比神所应许我们所得的还多得一块约旦河东的地，
但是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的时候，
但当你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的时候，
本来应当是一个完整的见证，
本来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见证，
来表达神的心意，
来表达神的心意，
现在
现在呢
却成了一个有残缺的见证，
却成为一个有残缺的见证，
虽然还是在表达神的心意，
虽然还在表达神的心意，
但是却是带着残缺，
但却是带着残缺的，
很可惜，
好可惜，
也很可怜，
也好可怜。
我们看到当年的历史的时候，
我看见当年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是在求主保守我们不走他们走过的路，
我们实在求主保守我们不走他们走过的路，
从他们所走过的路上面来接受一些的警教，
从他们所走过的路上面来接受一些的警教，
来保持我们在主的面前走正直的路，
来保持我们在主的面前走正直的路。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